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据大纪元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8月4号表示，美伊双方当日进行了一整日的谈判，目前正展开非常好的讨论。他并表示，遭封锁的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与此同时，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伊朗和阿曼正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力争于星期三宣布。川普说海峡很快开放，警告伊朗勿反悔。川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节目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伊双方当日进行了一整日的谈判。他补充说，我们正在这里进行非常好的讨论。川普重申，美方先前原本准备对伊朗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击，规模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此后伊朗方面主动致电希望展开谈判，川普亦同意对话。川普强调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并警告如果伊朗再次反悔，将遭到更沉重的打击。川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否则他们将遭到非常沉重的打击，而海峡终究会开放。他还表示如果他们再次反悔，就会遭到非常沉重的打击，他们知道这一点，亦明白这一点，我别无选择。川普说美方已经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但更沉重的打击还未有到来，我希望我们不必这么做。60日临时方案浮现，航道以南北分流。根据 Axios 报道，两名地区消息人士及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伊朗和阿曼正接近达成一项为期60日的临时安排，且期限可以延长。美方希望于星期三宣布这项协议。根据正在讨论的方案，所有经海峡驶入波斯湾的船只将沿北侧航道通过伊朗水域，所有驶离波斯湾前往阿拉伯海的船只则将沿南侧航道通过阿曼水域。Axios 说，在60日的临时安排期间，各方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或者其他费用，并将在30日之内清除海峡中央航道的水雷。中央航道完成清理之后，将根据伊朗和阿曼日后磋商的永久安排，用于船只双向通行。两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上个周末已经原则上同意这项安排，但仍然需要获得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一名美国官员及一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领导层已经在星期二完成批准程序，协议仍存变数。尽管美方对谈判进展表示乐观，协议能不能够顺利落实仍然存在变数。伊朗否认正同美国进行直接谈判，并称磋商仅在伊朗同阿曼之间展开。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双方就海峡通行问题进行的谈判进展正面，且仍然在持续，重点是建立安全航道。伊朗官媒引述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威胁伊朗，和阿曼达成的海峡协议就会延后。Axios 亦指出，三周之前，白宫、阿曼及地区调解方一度认为已经和伊朗达成协议，但伊朗其后恢复袭击船只，导致战事再持续两周，局势几乎演变为全面战争。油价跌逾 5%， 航运仍远低于战前。受谈判取得进展及海峡可能重新开放的预期影响，两大基准原油期货星期二均收跌逾 5%， 布兰特原油收于每桶80美元以下，为7月13号以来首次。与此同时， 华尔街股市触及历史新高，亚洲股市星期三亦都普遍上扬。分析师提醒，眼前的地缘政治风险日价需以消退，但是整体供应形势仍然需审慎观察。若果外交努力失败并影响实际供应，目前的油价回落可能只是短暂现象。船舶追踪数据显示，星期二共有八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前一日相同，远低于战前每日通常大约130至140艘的水平。战争爆发之前，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及液化天然气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在战争爆发之后封锁海峡，使到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航道的通行量大幅下降。这场战争自2月28号爆发以来，已经造成严重伤亡。伊朗表示，境内已经有超过3400人死亡，美方则表示已经有18名美国军事人员死亡。下面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据大纪元报道，针对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军部分高精度导弹库存因为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而大幅下降，白宫表示美国仍然拥有全球最充足的弹药储备，军工产能正以创纪录速度扩张，足以支撑美军在全球执行各项军事任务。白宫在回复路透社询问的时候援引总统川普的声明表示，美国拥有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多的弹药，且数量远远超出实际需求。川普表示，美国军工企业目前正以历来最快速度生产各类弹药，同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建工厂和生产设施，整体国防工业产能持续提升。美国战争部首席发言人超恩·帕莱尔亦表示，美军具备执行总统交付各项任务所需的能力，在全球多个战区持续开展军事行动的同时，仍然维持充足的武器库存，足以保障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利益。此前路透社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报道说，美军在和伊朗持续数月的军事冲突中大量使用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及新一代精确打击导弹。其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两种导弹可供动用的库存已经接近耗尽。消息人士指出，美军增加使用远程精确打击武器，部分原因是希望降低飞行员执行高风险轰炸任务的需求，以远程导弹摧毁伊朗境内目标。报道并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军自冲突爆发以来，可能已消耗接近全球一半的战斧巡航导弹库存，但是路透社表示这项讲法尚无法独立核实。 ATACMS 和 PRSM 均属美军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可以在安全距离外打击高价值目标，其中 PRSM 为美军新一代远程导弹，射程与性能均优于 ATACMS，未来将逐步取代后者，成为美国陆军主力远程打击武器。除着官方回应之外，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近期亦指出，由于 PRSM 仍然处于初期部署阶段，可供使用的库存原本就相对有限，美军已经下达大量采购订单，预计自2027年起陆续交付。CSIS 另一份评估则推估，今年2月至7月期间，美军大约消耗 65% 的爱国者防空拦截弹、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库存，较战事开始时估计减少至少 38%。 不过这些数据属于智库评估，并非美国政府正式公布的统计。近年来，美国战争部持续将补充精确制导武器列为国防建设重点，透过多年期采购合约、扩充生产线及强化供应链等措施，加快提升导弹生产能力。根据公开规划，五角大楼正推动未来数年 将爱国者同 THAAD 拦截弹练产能大幅提高。国防承包商 RTX 旗下雷神公司亦持续扩充战斧巡航导弹 AMRAAM 等主要导弹的生产能力，以满足美军及盟友日益增加的需求。据大纪元报道，香港影帝黄秋生七月份在面书写下香港舞台是时候话再见了，被外界猜测他要离开香港演艺圈。8月3号他再度分享近况，表示有传言话他现在瞓在台湾的路边，让他晒出酒店的照片，并忍不住笑话我是瞓在这间厕所里面。黄秋生8月3号在面书上幽默写道，传闻我在台湾瞓街头，其实不是，不用猜了，我是瞓在这间厕所里面。他还附上多张浴室的照片，从画面中可以见整间厕所以白色调为主，不单止似干湿分离的淋浴区，大片镜面还有独立浴缸，浴缸上还挂着印有他英文名字 Anthony Wong 的毛巾，整体风格简约却不失大气。贴文引来很多网友纷纷留言，这个厕所我想瞓了，应该会做个好梦。现在每个人都知道真相， Anthony 你的浴室看起来很正，但是亦很搞笑，这个厕所比很多人的碌还大。7月12号黄秋生突然在面书写下香港舞台是时候话再见了，表示自己将面向世界一个更大的舞台，虽然后续未多作解释，但引发外界好奇，加上他近年频繁来台工作并已取得台湾就业金卡，让不少人猜测他的工作是否因此受到影响，而当时亦有不少人涌入留言区鼓励他，现在香港不是以前的香港，台湾欢迎你，你值得拥有更大的舞台，是香港没有福气。黄秋生因2014年支持香港雨伞运动遭中共全面封杀，多年来他没有任何机会出演中港合拍片，只能间或出演舞台剧和一些小电影，有人因此影射他在台湾流浪，他直接回怼对方想多了。今年4月15号黄秋生接受独立媒体绿豆专访，表达了对香港影视创作环境的睇法，他形容当前处于无规则的未知世界，表明无意参与其中，他强调在动荡年代要保持风骨，挺直腰杆，不随波逐流，并分享了以绘画疗愈自我的心境转变。现年64岁的黄秋生出道逾40年，曾夺得3次金像奖、4次金马奖以及香港舞台剧奖剧帝、 TVB 万千星辉颁奖典礼，视帝是香港首位集影帝、视帝、剧帝于一身的大满贯演员。据大纪元报道，近期大陆新冠确诊率不断升高，但是受限于旧规定，很多药房不能够卖新冠药物，导致很多感染者没有办法及时获得药物治疗。据经济观察8月4号报道，在北京工作的小晴上个月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发现线下药店没药，亦都无法向外卖平台上的药店购买，只能够到医院睇诊开药或在电商平台购买，但是快递一般需要等待一至二日才能够送到，偏远地区更可能需要五日，即使去医院挂号、排队、检测、取药等一系列流程落嚟，亦要花费半日到一日的时间。该报记者走访北京多家药店之后发现，大部分零售药店都没有新冠药物。一家头部上市药店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2022年底官方需要放开了退烧、止咳、抗病毒、治感冒等非处方药物的购买限制，但并没有对零售药房开放新冠口服药的经销权限。目前他所在公司只有极少数可以合规处方流转的院边特药门店销售新冠药物，绝大部分门店都没有权限销售。 某相关药企零售部门负责人表示，药物已经转为常规审批，但是相关政策没有更新，药店端仲是不能够销售。该负责人仲表示，2025年的时候，很多省市一些药店陆续上架了新冠药品，被当地药监部门通知下架，只有少数省市允许相关药物上架销售。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第30周7月20号至26号监测数据，全国哨点医院门急症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中，新冠病毒阳性率位列第一，达到 20.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感染疾病科主任医师李栋曾经证实，今年来医院的新冠患者变多了，去年流行的时候一周亦就两三个人，现在每日两三个人。北京有些大三甲医院一日有20几个病人，现在还有上升的趋势。李栋曾经预计，在接下来一二周里面，新冠感染人数可能仍然会上升。由于新冠药的终端渠道缺位，官媒记者发现药店工作人员常会向新冠患者推荐奥司他韦等流感药，但是李栋曾经表示，流感病毒和新冠病毒不同，流感药不能够用来治疗新冠。众生药业副总裁刘湘估测，新冠常态化流行之后，每年大约有几百万名患者，至少一半新冠患者误服了其他药物。
全球 AI 竞争正快速升级，外界关注伊朗近期传出将海湾地区 AI 数据中心成为攻击目标，使数据中心成为地缘政治冲突中的新焦点。这样为什么数据中心会成为伊朗的新战场呢？有分析指出，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已经承诺进行超过2万亿美元由美国支持的 AI 相关投资，这些合作和取得美国先进晶片，降低对中共技术平台的依赖直接相连。更关键的是，现代游戏企业越来越依赖云计算系统进行生产管理、自动化控制和数据分析，攻击数据中心就可能干扰到石油生产和液化天然气的出口。面对 AI 基础设施牵动国家安全，美国亦同步加强防堵中共科技渗透。四名知情人士4号向路透社透露，川普政府正草拟一项禁令，禁止入口中国新型号的光修法模块。光修法模块主要用于数据中心内部的高速光纤数据传输，美国官员希望能够在今年发布并生效。这项之前未曾曝光的措施，是为了防止中国企业在负责训练与运行 AI 模型的美国资料中心内摄取数据，安装恶意软件或破坏服务。消息人士强调，联邦通讯委员会仍可能修改或搁置这项限制，但这个是川普政府试图在中共技术深植美国供应链前，限制其入侵美国尖端产业的最新案例。报道指出，这项禁令可能会重创全球最大光修法模块供应商之一的中国中制郁创。数据显示，中制郁创以 27% 的市占率为居领先，且有高达 90% 的营收来自中国境外地区。这间公司今年6月已被五角大楼列入疑似中共军方支持的企业名单。对此，中共驻美大使馆已经蹬脚，敦促美国停止抹黑中国企业及以制裁威胁。同时，美国亦开始建立 AI 发展的新游戏规则。白宫礼拜二邀集 OpenAI、Google、Meta 及 Anthropic 等四家主要 AI 开发商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一套自愿性安全测试机制，希望未来新一代 AI 模型公开发布前 先接受政府与企业共同评估潜在风险，再推向市场。路透指出，这套安全测试框架已经完成规划，政府可提前接触模型最长30日，但测试门槛将保密，相关细节只会向参与该流程的企业提供，但亦强调企业可自愿参与。Axels 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说，会议讨论了开源模型，但未进一步透露细节。辉达员工亦参与了相关会议。相较之下，有分析认为，中共正寻求大规模输出整个人工智能生态系统，扩大国际影响力，但是这种模型可能使合作国家面临技术依赖、资讯安全及供应链风险，形成新的技术陷阱。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布报告指出，美中已进入战略竞争的新阶段，中共利用 AI 进行扩张的后果比债务陷阱更严重。Acala 公司董事长程世嘉日前说，观察到美国官方和产业界对于北京 AI 布局相当在意，这两年逐步升级至军事层面，国家安全的威胁。美中贸易战已使两国脱欧， AI 更加剧两国竞争。他认为 AI 是中共战略上新的一带一路，对象锁定全世界的软件开发者，使他们加入中国开源模型阵营，由此北京的科技影响力以及生态系自然就会扩散到很多领域。据霍士新闻最新消息，作为应对，美国亦开始加强全球布局。报道说，美国正加速在非洲展开外交与科技布局，并在数据中心及数码基础建设领域接连取得重大突破。美国国务院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加西亚在受访时表示，正在推动商业外交战略，以协助美国企业在非洲拿了37个原本由中资企业积极竞逐的关键基础设施合约，总价值达256.7亿美元。加西亚亦直言，中共在非洲推动的是不公平且具掠夺性的交易，对我来讲选择非常明确，与美国合作才能够实现繁荣。报道中提及，美国科技公司在西非数据中心项目竞标中与中共国科技巨头华为展开正面较量，最终成功胜出，成为一项重要案例，亦反映美中科技竞争已经延伸至海外市场。另一方面，中共国内对 AI 的管控亦持续收紧，根据一张在网络上疯狂流传的群聊截图显示，一家大模型中转站的运营者直接通知用户，说自己已被杭州警方传唤和惩戒，还被要求在限期内清退所有未营业资质的中转平台。之后这家平台宣布彻底关停并办理退款。不单止是杭州，包括重庆著名的云雾 API 在内的多家大型中转站，最近亦纷纷发布公告，宣布彻底停止 GPT、Claude 等海外模型的接口调用。大家知道，因为海外 AI 模型在国内无法直接注册和支付，过去很多软件开发者、中小企业以及普通用户都是靠这些中转平台来调用接口、测试程序或者接入智能客服的。分析人士指出，从封锁网站到清查接口、追查技术服务商，海外 AI 模型进入国内的通道正被一步步切断，中国用户能够接触的信息和技术选择亦越来越少。
至今仍然运作紧的间谍超级大国，卢比奥近日形容古巴并非只属冷战记忆的老问题，并作出公开警告。至于美国国务院几日前公布的一份报告，就披露古巴几十年来在美国境内建立情报和影响力网络。古巴对美国的情报行动从未真正停止过，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对外表示，美国内部影响力，夏哈拿长期靠情报人员支持团体和意识形态组织扩张。 美方指，若果美国向古巴采取军事行动，部分亲古巴组织会迅速在美国境内动员。报告特别提及一项所谓的快速反应计划。美国所忧虑的是民间团体和政治活动背后隐藏的动员网络。相关计划更包括公开美军基地以及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设施位置。古巴被指除了从事传统间谍活动，亦即所谓革命旅游培养海外支持者。古巴几十年来安排不少外国左翼活动人士到当地接受政治培训之后，再回美国和其他国家推广相关理念。粉红代码、美国共产党和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均被报告列为和古巴关系密切的左翼团体。美方指，这些组织形式各异，却都可能被古巴用作向外扩张影响力的渠道。美方指出，中共近年在古巴建立情报搜集设施，并持续扩展情报活动。美国目前更加警惕的是古巴背后的中共因素。据称，中俄情报人员部署在古巴的数目亦有增加，古巴搜集的资讯或会再交给中共、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中俄要深入美国后院，古巴正是成为一个重要支点。美国近年接连由司法部门处理多宗中共间谍相关案件，涉同盗取先进技术、军事情报和敏感科研资料，同时亦全面加强打击中共间谍活动。华盛顿的反制已经由出口管制、科技封锁扩至制裁支援中共军事和情报体系的个人和机构，不再只是捉间谍。美国官员指，中共情报活动不限于传统间谍模式，还涵盖操控海外组织、经济渗透、技术窃取和网络攻击。卢比奥近日表示，川普政府早前对委内瑞拉的判断正确，当地正摆脱共产主义独裁统治。至于古巴问题，川普政府现时已经不再只是处理一个反美政权，而是将它放在整个西半球战略竞争入面。川普政府目前联合西半球的盟友，并且透过制裁和打击非法网络，压缩敌对势力在美国周边的活动空间。古巴长期依赖委内瑞拉供应能源和政治支持，如委内瑞拉局势转向，夏瓦那重要外援亦都会被削弱。美国现在面对的已经不只是古巴，而是中共、俄罗斯等多个对手。情报、科技和地缘政治竞争正由他们透过古巴等拉美国家推行到美国后院。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国正加快在非洲推行外交和科技布局。霍士记者8月2号发表的最新消息又这样说。美国企业接连在非洲拿到了多项大型的基础建设合约，总金额甚至高达几百亿美元。而值得关注的是，这些项目很多呢原本都是中资企业的项目。中共长期透过一带一路在非洲国家深耕。美国国务院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加西亚说，非洲要实现繁荣才要与美国合作。他说，川普在第二任期内，美国非洲事务局已经协助美国企业在非洲完成了37项商业交易，总价值高达 256.7 亿美元。美国意图明确，要抗衡北京持续扩张的经济影响力，会深化美非经济和科技合作，并透过私营部门投资、公司伙伴关系和可持续贸易模式，向非洲国家提供有别于中共融资模式的合作选项。而美国企业亦都攻入中共的传统后院，好似非洲南部的莱索托，咁一直呢都系中共喺非洲经营嘅一个非常重要嘅合作对象。莱索托历嚟最大规模嘅商业交易已经诞生，美国康亚尔特能源公司同莱索托政府签咗62亿美元合约，由美国驻莱索托大使馆协助促成。一项价值 1.7 亿美元嘅重大合约，由美国科技公司蔡贝森在西非数据中心项目竞标中夺得，他们直接对决的是中共巨头华为，最终成功击败对手。项目主要为西非建立数据中心、政府数码化平台和边境监控系统。 而美国在加蓬这个国家呢，美国大使馆亦都协助美国企业在面对中共国企的竞争下，拿到了价值1亿美元的数据中心和发电厂的合作案。蔡贝森公司的执行长曼吉博士，他又讲到，非洲呢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而美国科技公司不单止具备全球领先的创新能力，亦都能够提供高度的透明度、安全保障和问责机制。对非洲国家而言，一条有别于中共模式的发展路线确实由美国提供。
再有25名归化公民面临撤销公民身份程序。美国司法部几日前作出宣布，美国政府亦都正扩大清查非法取得身份的行动。有分析认为，北京同时封锁国门，限制权贵出境，同呢批嚟自印度、巴基斯坦、墨西哥、哥伦比亚、尼日利亚、古巴、海地同台湾等17国嘅人正好撞到正。司法部话，呢批人申请美国公民身份时，涉嫌以伪造身份、瞒报重大犯罪记录或者欺诈等手段取得入籍资格。换句话讲，中共高层多年部署家属和资产留外，自己留体制内的退路，正同时被中美两边封住。部分个案被指涉同身份造假和严重暴力犯罪。即使已经成为美国公民，若果法院最终裁定当事人当初靠欺骗取得国籍，美国法律容许依法撤销他的公民的身份。任何人都要依法诚实取得美国公民身份，这项国家赋予的重要资格不可以用欺诈手段骗取。美国司法部代理部长托德·布兰奇说，否则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司法部还会继续推行更多的调查。他强调，这25宗案件只是开始。近年来最高纪录已被创下，司法部由2025年1月开始累计提出88宗撤销归化公民身份案件，这项行动仍会持续扩大。美国传媒早前披露，司法部计划今年10月前至少再提出250宗相关诉讼，所有案件仍然要交联邦法院审理，由法官按证据作最终裁决。法律专家指出，司法部提出诉讼不代表公民身份已被撤销。撤销公民身份要正式生效，法院必须认定当事人申请入籍时有重大欺诈或者故意隐瞒事实。美国政府正全面加强核查移民身份是否合法呢？连串行动释出明确的信号。日后申请入籍、签证或绿卡者会面对更严的审核。已经获美国国籍的人，若果被揭发当年以造假、隐瞒犯罪记录或者其他欺诈方法取得身份，亦都可能再受司法审查。值得注意的是，近日一位前中共军官因为隐瞒自己的党员身份而被捕，震撼了各界。美国国会在1952年6月27号通过移民与国籍法，即麦卡伦华特法，随后在1952年12月24号生效。这条法例将共产党或者其他极权政党的现任、前任成员和关联人士列为移民入境的不准入境事由。现行条文是移民与国籍法第 212A3D 条，即是美国法典 1182A3D 规定共产党或者其他极权政党成员原则上不可以以移民身份拿到绿卡或者永久居留。 而在海外的中共权贵子女会不会因为这样而被翻旧账，出入境中介成了一道安检门，皆因中共近日扩大离境限制。新例第10条规定，一旦发现公职或者军队人员违规办理外籍、永久居留或者境外证件，中介必须拒办并且向监察机关报告。红二代，军方家族和官员要送家属出国，可能第一步已遭拦截，甚至留低被追查记录。北京现在封住出口，美国又严查欺诈入籍，两边正拆解中共权贵、家属在外、财产在外的安全模式，除了令退路收窄，还可能加剧高层恐慌、猜疑和派系暗战。过去不少权贵就靠本人留在体制内，先安排家属取得海外身份，再转移资产，为自己保留后路。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先来看几条快讯。四名知情人士四号向路透社透露，川普政府正草拟一项禁令，禁止入口中国新型号的光修化模块。光修化模块主要用在数据中心内部的高速光纤数据传输，美国官员希望能够在今年发出并生效。这项此前未曾曝光的措施是为了防止中国企业在负责训练和运行 AI 模型的美国资料中心内窃取数据、安装恶意软件或者破坏服务。与此同时，白宫礼拜二召集 OpenAI、Google、Meta 及 Anthropic 等四家主要 AI 开发商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一套自愿性安全测试机制，希望未来新一代 AI 模型公开发出前，先接受政府和企业共同评估潜在风险，再推向市场。日本政府礼拜二最新发出防卫白皮书，持续将中共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最大的战略挑战，并指出中共和俄罗斯近年持续加强联合军事行动，双方战略合作已进一步加深。当日东京羽田机场仲发生了一起空中惊魂，一架全日空航空 NH968 航班从中国上海起飞，准备降落东京时，在进场降落期间差一啲同一架日本飞行检查飞机相撞，甚至最近距离只有20公尺。美国新闻周刊礼拜二报道，海事情报分析平台 Winward 追踪到一艘悬挂中国国旗的200英尺长科研船，一直以低速徘徊在菲律宾海的太平洋光纤电缆网路系统上方。有分析人士指出，这种行为显然是在度收集情报。该平台指出，同一艘船曾在以下海域多次活动，中共和越南存在争议的西沙群岛、菲律宾和其他几个国家存在领土争端南沙群岛，以及远至孟加拉湾和斯里兰卡附近海域。在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暂时叫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后，中东局势并未如预期般降温。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礼拜二表示，外交斡船已进入非常有实质性突破阶段。他透露，包括卡塔尔、巴基斯坦和阿曼在内的调停国正在紧密协调，推动华盛顿和德克兰之间交换建议草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今日在接受访问时说，美国和伊朗最快可能在今日或者明天达成协议，令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恢复商业船只自由通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日亦讲，美国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进行的对话和谈判，商讨短期内怎样令到更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有一些进展，但尚未最终定案，希望能在近期内定案。美军中央司令部亦在今日公布最新动态，显示 KC-135 加油机在中东上空被空军 F-22 猛兽隐形战斗机在空中加油的画面。这个意味着美军的空中作战力量是在高空持续运转，随时准备执行精准打击。但伊朗革命卫队不单止未收手，反而向位于科威特美军基地发射了最少3架无人机，同时公开否认和美国展开谈判，直接被中东调解努力泼了一盆冷水。在德克兰内部亦爆发更激烈的内斗，伊朗最高领袖的一名恩亲高级教士穆罕默德·巴盖尔·哈拉齐在礼拜一发出的一段影片中宣称，哈梅内伊已经警告总统佩扎希齐扬，如果他再次提出辞职，这一次将会得到批准。不过佩扎希齐扬随后就在礼拜二播出的 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预告中表示，他不会辞职，立场亦不会动摇，并承诺继续留任。他同时亦表示，伊朗会捍卫领土，但是不寻求继续或者扩大战争。分析认为，这个再次暴露了德哈兰内部一条重要的政治断层线，一方急于与美国达成协议，另一方则是急于为更大战争做准备。与此同时，海上咽喉的危机仍在蔓延。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证实，当地时间礼拜二凌晨两点，一艘干散货船在阿曼海岸附近的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受损，船员被迫弃船，目前仍有一名海员失踪。另外，一艘印度籍商船费泽鲁尔欧利亚号礼拜二在热门红海要港河台达港以南遭遇到袭击，被一枚抛射物击中沉没，所幸14名的船员全部获救。后据也门交通部门称，是胡塞武装使用一艘装载炸药的无人艇进行了袭击。伊朗这边亦都不平静，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德哈兰省雷伊沙市姆萨巴德工业园区当日发生燃料储罐爆炸的事故，造成18人受伤，引发了外界高度关注。近期中国市场接连传出两则重要消息。首先，南韩三星电子继今年5月正式退出中国大陆家电市场后，传出正进一步收缩手机业务布局。知情人士透露，三星已对中国线下门市设定每个月销售额30万元人民币的考核门槛，持续未达标的门市和店员将逐步被清退。据不完全统计，近期关闭的门市已涉及深圳、福州、郑州、西安、昆明、合肥等多个省市。 IDC 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三星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市占率仅剩 0.1%， 较去年同期的 0.4% 大幅下滑，出货量年减大约有60%。尽管三星全球手机出货仍居首位，但在中国市场面临本土品牌激烈竞争，市占率持续萎缩。另一方面，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宣布，即日起全面清理并撤销历年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餐饮服务大师、中国烹饪名师等含大师、名师字样的荣誉称号，以及美食之乡、美食之都等地标称号。所有相关证书服装即日起失效，不得再用于行业认定或者宣传。协会工作人员表示，此举是配合新施行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该办法禁止未经批准自行举办之乡、之都等命名活动，亦不得设立含中国、全国、荣誉称号等字样的评比，未来短期内将不再举办同类评选。协会指出，已接获大量餐饮从业人员询问，不少厨师认为业界仍有专业认证需求，但现阶段需以遵守法规为优先。对此，网友评论讲，真相是水有深有抽，只要有钱就是大师，现在的称号都取消了，只剩低一地鸡毛。
台面上，北京正张罗住9月24号的川集会，准备展现合作姿态。台底下，北京将一份比川普滑淡的机密作战图直送德克兰指挥部。不过，与此同时，习近平火烧后栏，红二代核心家族暗中达成默契，写好了体制总清算的时间表。我乃堂堂七尺男儿，怎能够跪一只蠢猪的脚下呢？据北京官场传出， 呢句话是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友侠被捕前的酒后真言。多方分析认为，张友侠之前主导了体制内的反习行动，呢句话反映的是中共内部看不起习近平。就在北大河会议开启20届五中全会临近的敏感时刻，旅澳法学家袁鸿兵引述体制内人士对汉中国披露，包括刘源、胡德平、邓朴方在内的几个红二代家族就目前局势达成共识，他们将习近平体制出大事的关键时刻定了在2028年。他们的逻辑分三步，首先从现在开始在军政商界用口口相传的方式散播习近平祸国殃民的罪证，接着体制内反习力量对在21大阻止习连任还抱有一丝幻想，不过红二代认为这个幻想很大机会会落空，最后一步才是辣椒。一旦习近平证实连任，体制内外就会从幻想跌入绝望，而绝望的爆发力往往更强。当整个社会陷入绝望时，体制内爆发颠覆性政治事件就从可能变成很大机会了。北大河会议正正是各方碰面交换眼神的时刻，未来的动向我们会持续关注，请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每日的分析。习近平亦不会坐以待毙，他应对危机的第一步就是关门。虽然中共新的出入境管理规定要在9月15号才正式实施，不过体制内人士最新对新唐人透露，全国各个国际机场和陆路口岸早就在8月1号就已经正正开始试行了。去东南亚的旅客是重点管控对象，广东旅行社一位刘先生透露的消息最重磅。他说旅行社接到通知，部分游客报名出境游必须有单位或者街道办事处的同意函，目的是防止有人自行离团。现在有人拿外国护照是双重国籍，一部分资产在海外，防止他们不回来，所以不给参加海外团。这个就怪了，拿外国护照的人出国为什么要跟团呢？莫非这个不是针对已入籍的人士，而是针对他们的家人？还有中共法律并不承认双重国籍，所谓的双重国籍其实就是已经取得海外身份，在海外持有资产的华人。有人联想到近半年来中共驻外领事馆频繁要求海外中国公民进行海外身份登记，这个恐怕不是为了提供什么领事保护，中共的真正用意或者是建立数据库，为最坏情况下的资产冻结和人员控制管理做准备。有观察人士提出，中共关国门是不是为战争做准备呢？这个时候就要看看另一段爆料了，中共在这里设计一个陷阱。袁鸿兵引述某个遭整肃的红二代家族成员说，中共军方被伊朗革命卫队最高指挥机构一份秘密作战方案，核心战略是引诱美国出动地面部队，具体的策略是伊朗制造在浩山存有大量核材料的假象，由于这处设施埋在深处，空袭炸不透，这里就能够迫使美军派特种部队进入伊朗，中共就是要令美军陷入中东。因为这样，中共承诺提供几百枚建设式防空导弹以及特战型的夜视仪和夜战装备。更重要的是，中共向伊朗承诺一旦美军发动地面作战，中共将对照当年支援越共的模式，以不宣而战的方式派军，着着伊朗军服参战，将伊朗塑造为美国的第二个阿富汗。中共历史上这样做过，1965年起中共向越南派出30多万部队，着着越南军服作战，越南战争拖了美军10年， 后来苏联亦在阿富汗耗尽国本，不过关键区别在于前两次是超级大国自行踏入深渊，而这一次是中共写剧本制造假象并布置陷阱。9月24号习近平将访问美国举行川集会，谈论包括 AI 合作在内的议题。台面上北京展现缓和气氛，台底下就向德克兰输送作战方案。对川普团队来讲，认清这种两面手法是评估中东风险的关键。不过北京精心挑选的代理人伊朗正面临严重失控，德克兰正在爆发激烈的路线争辩，新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立场主战，坚定支持革命卫队，而总统佩泽希齐扬则主张和美国和谈。以色列十四台披露最新消息指，佩泽希齐扬因为不满政府没有决定权，前后28次以辞职要挟。不过最新一次争辩中，穆杰塔巴直接回应，你再请辞我就批准。这个意味着伊朗民官政府和和谈路线失势，权力向主战派倾斜。不过要打的亦不是那么容易。十四台透露，伊朗向中共买原料本来是要建造1300枚固体燃料弹道导弹。不过目前评估显示，真正加注原燃料能发射的只有约106枚，不足目标的一成。主要原因是去年沙希德拉贾伊港大爆炸一次性摧毁了从中国运来的1000吨火箭炮燃料潜艇，导致伊朗库房里面的大量导弹都因为缺乏燃料无法部署。今年的伊朗政府分裂，军方缺燃料，民间经济崩溃。面对这种复杂局势，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习近平的前景呢？他通过伊朗设下的陷阱先将美军拖入深渊，还有红二代的反习计划会不会先达成？如果你认为美军会被拖入深渊，请你留言一；如果你认为中共内部会先爆发危机，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接下来我们会看看伊朗怎样用$20,000的廉价无人机将危机烧向台湾的直盾神话。还有黑海危机扩大，莫斯科开始紧急向老百姓发放防空洞地图，普京还能够撑几耐？伊朗用区区$20,000飞行器竟然将价值$300亿科技堡垒打成废墟，这个甚至令川普紧急刹停空中反击。中东局势远比外界想象中复杂，中东油王没想到用了$20,000追捧 AI， 现在被伊朗掌握在手上，用来勒索西方。7月21号凌晨，伊朗革命卫队发射多枚巡逻导弹空袭巴林，目标不是美军第五舰队司令部，而是离海岸没几远一栋连招牌都没有的灰色平房，亚马逊在波斯湾最大的资料中心。资料中心的屋顶被整个揭开，当地的服务到现在都未恢复。革命卫队说，亚马逊是美国军事情报单位的云端服务供应商。接着革命卫队就拿了一张名单出来，中东29个科技巨头园区全被列入攻击目标，甚至包括在阿联酋、阿布达比郊外、辉达和 OpenAI 耗资$300亿起的星际之门 AI 中心。从这个角度看，就不难理解川普为什么再一次因应中东盟友的请求临时取消对伊朗的攻击。波斯湾五国包括沙地、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和卡塔尔这几年斥资了$20,000，跟着美国发展 AI， 以为买到未来的安全感。结果日本三井住友海上 MSIG 的财产保险专家 Philip Way 毫不客气指出弱点，资料中心就是装满了昂贵仪器的大仓库，不可能抵挡到炸弹。 伊朗一架见证者无人机$20,000，一座 AI 园区$3,800,000，这笔钱无论怎样计都是一场灾难。不过这场中东战火的背后仲藏住一盘更大的棋，伊朗这个经济濒临瘫痪的国家究竟哪里有本事精准锁定亚马逊那栋灰色的平房呢？毕竟那栋建筑连招牌都没有。答案恐怕又同中共有关了。英国金融时报早前披露，中国一枚代号 T01B 的卫星升空之后就被交了给伊朗革命卫队。金融时报拿到的伊朗军方文件显示，伊朗指挥官就靠这一枚中共的卫星监视美军在中东多个据点。中共偷偷用中东战场练兵，真正的目标是台海。台湾占了全球 92% 的先进晶片产能，晶片产业成为保护台湾的直盾。不过中东这一仗显示，直盾其实是双刃刀，不单只是盾牌，同时亦是弱点。北京亦怕美军来一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现在正急于搞东数西算，将晶片演算力中心去到四川、贵州等内陆转移，显示中共在度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了。接下来想听听观众朋友的意见，如果台海真是爆发冲突，你觉得中共会先对台积电落手啊，还是他们自己的沿海大城市先被美军夷为平地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最近普京打破了苏联解体以来的禁忌，开始公开首都地下避难所的精准坐标。这个动作的潜台词是炮火已经从前线转移到克里姆林宫的大门口。一个星期以来，莫斯科周边的柳别尔齐等地区，政府突然在官方网站上地图标注几百个地下避难所的精确坐标，仲注明每个避难所能容纳的人数。俄罗斯官方以前一直坚持避难所位置只有在战时和动员时才会公开，现在不单止位置全公开，官方甚至开始教百姓预先收拾好身份证、常备药物和充电器，一听到有什么动静立即就跑去避难所。这个反应乌克兰无人机已经彻底击毁莫斯科民众的安全感了。不过最讽刺的画面亦随之披露，开源情报研究者詹姆斯透过卫星图像发现，政府明知道空中危机覆盖莫斯科，就将武器全部调来保护普京。最近几个月，莫斯科外围一口气新建了24座高塔，专登设置海峡防空系统，这些高塔全部在普京的新奥加廖沃官邸、瓦尔代的私人宫殿，还有权贵专用的变电站周围。不过普京面临的真正致命威胁不是空袭，而是俄罗斯正在变成连食物都运不到入去的孤岛。来看最新信号，土耳其伊克拉斯新闻社报道，8月4号，一艘往俄罗斯运送新鲜蔬果的土耳其滚装船在黑海公海遭无人机重撞，四名船员受伤。土耳其每年供应俄罗斯近90万吨新鲜蔬果，黑海变成自由开火区，保险费会一路飙升，推高俄罗斯入口成本。如果俄罗斯的民生供应链被切断，超市缺货引发的内部通胀和恐慌会比前线放弃几个村庄更具毁灭性。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